谢谢啊，这个赞美诗班呢，这个非常啊，唱得非常好，把我们的心都带到主的面前啊，也愿意真是在这个敬拜当中啊，能够融为一体，感谢主。这个今天我要讲的信息呢，是在约翰福音九章。感谢李牧师的安排啊，让我们呢能够在这个约翰福音一章一章的继续下去来讲啊。那么这一章圣经里面所记载的呢，约翰福音九章所记载的呢，是一个跟眼睛有关系的故事啊，眼睛有关系的事迹啊。那么我们感谢神，让大家呢都有很好的眼睛，我们可以看到春天的花木，看到啊这个天空那么蓝啊，那个太阳那么美好啊，这个还有呢，这个也看到各处的风景啊。假如有去旅游的人啊，那么感谢主啊，这个动物界当中呢，有很多呢是奢盲的，你知道吗？好像呢牛马啊，还有这个老虎啊，鹿啊，也是奢盲的。但是还有一些这个动物呢是没有眼睛的，比方说蚯蚓啊，还有呢这个水下面的有一些鱼啊、虾啊，甚至蛇啊，是完全盲的，没有眼睛的。但是动物当中呢，也有比我们的人的眼睛呢更好的啊，比方说鹰啊，它能够，他的眼睛强过我们四倍到八倍，就是说我们看到最远的地方，那个鹰呢还可以看到八倍那么远啊！对，真是奇妙啊！上帝的作为啊，真是奇妙。那么好，我们来读一读吧啊，这个从这个第一章啊，在第九章的第一节，我们读到第三节，好不好？好，请大家一同来读。门徒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谢谢啊。那么这里呢，不是一个很好的开头啊。有一个人生来就是瞎眼的，就像蚯蚓一样啊，看不到什么啊。就像前一阵子我们的日食的时候，昏天黑地啊。你知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有三个小时的日食啊，天地都昏暗了啊，是吧？那个这个人呢，他一生啊就是这样的。啊、那么。然后呢，我们人往往呢看到这样的人真是苦啊，又会想到罪。中国人呢，这个道家呢是不大讲到罪的，他们讲阴阳和合啊，这自然界的此消彼长啊。那么佛教呢，这个佛祖呢，就是因为看到人那么苦啊。那个罪孽深重，所以他要出家，对吧？然后呢，佛教所追求的呢，就是成佛，意思就是能够完全脱离这个无罪的这个孽障的世界啊，这个一切的烦恼啊，那达到的境界，就是他们所追求的。那么，但是中国一般的这个民间的宗教呢，他们就对罪跟苦呢，好像比较很自然的想到，人死了以后又下去见到判官，还有阎王，还有十八层地狱，啊，按着人的罪呢就受罪，然后投胎轮回，啊，所以我们的一生呢，啊，中国人相信命运，因为命运跟前生的这个罪呢是有关系的，是吧？那么犹太人呢，犹太教是什么样看法呢？他们呢，除了十诫以外，在摩西五经里面呢，他们 拉比呢找出613条这个 misword， 就是戒律，其中呢218条呢是根据我们人身体里面有218条骨头或者器官而呢他们成为这个训令，然后呢有这个365这条这个禁令，这个禁令呢365条是根据什么一年里面365日，所以就有365条，这是犹太教。但是呢这个圣经怎么说呢，在约翰福音1章第四节说，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意思就是说违背神的话那么就是犯罪了然后呢罗马书3章23节大家呢正道的时候很熟悉的那个就是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人人有份的，世界上无论大小人人都有份的。但是主耶稣说了一句很精简的话，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讲到这个前因后果都在这里了盗贼来，盗贼 是撒旦是吧，撒旦是罪的元凶，那么我们但是呢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会得到生命，解决罪这个问题，解决罪的答案是耶稣基督。那么我们人呢往往呢受苦的时候，看到人受苦或者自己受苦的时候，为什么联想呢，我们就像那个3000年前那个约伯的三个朋友一样，很容易就他受苦因为他犯罪，是吧？那么但是主耶稣怎么回答他们，主耶稣说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要显出神的作为是什么，门徒见过耶稣的作为见过他化水为酒五饼二鱼病人得到医治但是这一次主要他们学习主耶稣是怎么工作，那眼前有人受苦我们该怎么去关心他学习主耶稣怎么去帮助人，怎么让神在人生的苦难当中来成就美妙的改变来改变我，然后呢去改变别人。好那么我们就来看下一章神的工作我们一起读好不好，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趁着白日机会有限，当然是讲到时间有限是吧，但是在记得在这个约翰福音11章呢，当主耶稣知道拉撒路病了他没有去，然后呢等到拉撒路死了他就要带着门徒去，那门徒呢就很害怕，那些犹太人不是用石头要打死你吗，我们还往那里去干嘛，那主耶稣说白日不是有12个小时吗，人在白日行走呢就不怕跌倒的，因为有生命的光，门徒天天跟随主听过他宣告的话见过他的大能，应该知道主耶稣做事呢从来不误事那么主是真光，主是世上的光在有限的时光当中我们怎么活出这个福音来呢应该这个怎么做工呢在约翰福音6章的时候呢主耶稣曾经回答犹太人一个问题，他们问主耶稣我们怎么样才是做神的工主耶稣怎么说， 信神所差来的，那就是做神的工。那么我们怎么信神呢？我有没有常常在信心在圣灵的带领中服侍神去帮助人呢？我们应该像当日门徒一样跟在主的后面啊，跟在主的后面看神的工作是怎么样做的啊。我们教会的三福训练以及这个超越的训练出队，这个 MER 帮助了很多的夫妻，有周志宪弟兄有史牧师夫妇，有何医生现在在黎巴嫩的工作已经结束，然后要到土耳其去了，都是照主的呼召忠心的出去做工的。那么这两年这个超越团队，我们看到真是按着主交托的大使命按部就班去拓展天国这个我们感谢主。今年有顺华弟兄跟六位弟兄姐妹报名参加网宣，全都报名参加网宣我们感谢主感谢这个香平的动员这我们会看到很多奇妙的作为，神的工作会彰显出来。我们求主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做他的好门徒。好，下去我们继续读这个六章十五节到六章六九章六节到第七节，好不好？先读两节耶稣谢谢，读到可以了我们就读到第七节，先读到这里那么主就吐唾沫，然后呢，额尼抹这个瞎子的眼。这个里面呢，有点奇怪这种医治的方法是吧？很难理解这个很难相信吐唾沫，额尼。然后呢，抹他的眼睛，叫他去一洗就好了。我就默想跟祷告我说这个是什么样的教导这个感谢主那圣灵的教导呢，这是一种传福音的秘诀。什么是秘诀？唾沫是什么？是主口中出来的福音。泥是什么？是要我们 down to earth 我们呢要蹲下去，谦卑的去用这个落地的爱去帮助人。然后呢，抹他的盲点，抹他的创伤这是主的爱。那么约拿呢，我们知道他是一个不用爱也能够传福音的人，很成功是吧？他这个进去走了一下子，然后呢他就出来他就坐在这个蓖麻树下面，在山上等候这个导弹来消灭这个尼尼微城是吧他这个在蓖麻树下面呢，等神降这个地狱火来消灭这整个城市，像他所说的预言。结果呢，神用一条虫来教导约拿，把蓖麻咬了，死了。神说：“你爱这个被虫咬死的蓖麻树，神也爱你，对吧？”神把你从这个大鱼的肚中救回来，但是为什么你不爱惜这一城市的人？你不爱惜那十二万不能够分别左手右手的婴孩呢？你看神就触动了约拿的盲点， 因此呢，他就能够写出约拿一书、二书、三书、第四章啊，四章很短短的啊，非常精彩的旧约里面最精彩的故事，我觉得啊。那么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啊，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我年轻的时候啊，看不见前途有任何的亮光，看不到周围有什么光线，一片黑暗。当我读到创世纪的时候，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我就好奇了，我就读下去了。然后呢，读到以赛亚书，那在黑暗里面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耀他们，哎，正吸引我，我就继续读下去，继续读下去，读到约翰福音六八章啊，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啊。这个啊，然后我去到教会，我看到那跟我同样的年轻人，他们怎么那么快乐？他们怎么那么谦卑啊？那么坦诚的接纳我，所以我一切的抗拒，一切的理论都被这个光、这个爱融化了，融化了，是吧？这是神的工作。然后我们读这个第八节到十二节，请读他的灵舍那树来。他们对他说，你的眼睛是怎么开的呢？他回答说，有一个人名叫耶稣，他和你抹我的眼睛，对我说，你往西罗亚池子去洗，我去一洗就看见了。他们说，那个人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这个是这个见证，是吧？我们的三福跟超越呢，都在叫个人的见证应该怎么说。这里呢，这个约翰的记载非常精彩啊，精彩的见证，诚实的见证，简短的见证，中心的人物就是耶稣跟你，耶稣跟你这个互动，这个改变。他说有一个人名叫耶稣，他和你摸我的眼睛，对我说，你往西罗亚池子去洗，那我就去了，一洗就看见了。那么他知道的，他讲的很清楚，短短的啊，但是不知道的呢，他就说我不知道，这个人在哪里我不知道。有人问我，你见过耶稣吗？我没有见过耶稣，是吧？你见过耶稣吗？是的，你在心里面见过，你在圣经里面见过耶稣，但是呢，你没有亲眼见过耶稣，也就是说没有亲眼见过。写得真好啊！那个个人的见证该怎么说啊？我们要请大家呢，你预备好的见证呢，你要请下面一个，在下面一个，那么这个再下一个啊。现在我们再下一个。我们应该预备好向我们的邻舍、我们的亲友随时分享的见证。然后十三啊到十五节啊，是吧？我们刚刚对了，我们刚刚读到十二节，对，现在到读到十三到十五节，请读。他们把从前瞎眼的人带到法利赛人那里，耶稣和你开他眼睛的日子是安息日，法利赛人也问他怎么看见。瞎子对他们说，他把泥抹在我的眼睛上，我去一洗就看见了。现在呢， 这个刚刚开眼见光的人，好像一个两岁的孩子一样，人人都可以叫他，样样他都要学习。那么所以熟读圣经的权威法利赛人，他们就要考他是不是干净的，能不能够进会堂，有没有犯教条啊？太难了是吧。其实一个新生的人最需要的是感受到神和人的关爱，就像孩子需要大人关爱，需要保护一样。但是试探跟考验总会来的，而且呢，往往是人的难题，人的关卡。教会应该让年幼的基督徒啊，刚刚信主的基督徒，在爱心、在信心上慢慢的成长。好像巴拿巴对马可，好像保罗对提摩太，好像主耶稣啊，在复活以后，他对彼得说的一句话，第一句是什么？你喂养我的小羊。主耶稣当彼得说我爱你，主耶稣说你喂养我的小羊。感谢主，我们教会有很多年轻人，儿童的同工啊，圣华姐妹，还有其他的主日学老师们啊，各位默默的在服侍那些孩子们，服侍啊，这个用爱来服侍他们。而且呢，我们还要准备聘请这个专职青少年的牧师。我们感谢主，我们在这样的教会里面能够教育我们的孩子们。好了，那么这个人呢，开眼了以后呢，就面对新的压力啊。回头我们看到这个他看面对上头来的权威跟压力的时候，他怎么办？他们知道耶稣医好他，但是他们要抓耶稣安息日犯罪的把柄，所以他们盘问他。那么今天我们的世界呢，我们在世界上呢，面对各种的压力下面，我们能够像他这样诚实的做见证，介绍我最宝贵的给别人吗？你要坦然的清楚的见证，只说出事实，没有加油添醋。我就这样，就是这样啊。他和把泥抹在我的眼睛上，我去一洗就看见了。这个是宝贵简单的见证，无论在怎么样的压力下面，你都可以讲的。然后下一章，我们再读圣经十六节到十七节。法利赛人中有的说，这个人不是从神来的，因为他不守安息日。又有人说，一个罪人怎能行这样的神迹呢？他们就起了纷争。他们又对瞎子说，他既然开了你的眼睛，你说他是怎样的人呢？他是个先知。大部分的法利赛人呢，他们根本就不想知道这个瞎的人重见天日有什么意义啊！但是他们当中呢，还是有人在这个时候凭着良心提出，这个一个罪人怎么能够行这样的神迹呢？那么你要问他本人的感受，本人的意见好不好？那么说这样的话的人呢，可能是尼哥底母，也可能是亚利马太人约瑟，因为在法利赛人中呢，这样的人不多。可惜他们的声音呢太微弱了，没有人听。这里我们看到真理跟在真理传统当中挣扎的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呢，他们有好处，他们的好处就是很认真的相信圣经是神的话。但是可怜的是，他们大部分目中无人，随时用圣经来打人的， 我们要好好的这个这里有个功课哈，这个圣经的命令呢是让我们好好的爱神爱人，还是叫你拿神的话去打人呢？耶稣曾经提出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他这个法利赛人专门针对他安息日做事，对吧？但是主耶稣呢，叫那个枯干的走的人来，你们说安息日应该救命还是应该害命？应该救人还是害人？他们就没话说。那么他们太热心了，以致呢变成了这个无辜的伤人。他们掩盖着良心，没有听到神的声音，没有为主耶稣开门的余地。假如他们为主开门了，接纳主的话，会怎么样呢？以色列会怎么样呢？那主耶稣呢，用怜悯、公义、真理来带领他们和他们的国家啊，那就不一样了。否则他们就后来呢就不至于亡国了，是吧？那今天的以色列还在传统跟弥赛亚耶稣基督之间呢挣扎，正统的犹太人，正统的犹太教，他们规定一个人要成为犹太人啊，要怎么样？我们知道要开封，有很多这个中国的犹太人现在已经回到以色列去了，他们要怎么样？他们要学耶稣吧，他们呢要学习啊，学习要考试，然后呢加入正统的犹太教，通常呢至少要三年的时间，那以后呢还要继续的遵守律法、诫命、禁令，目的是什么？犹太教这样做呢，目的是排除基督教。所以啊，圣经预言，后来他们还有大灾难，他们还要靠假基督来维持以色列跟世界各国的和平。但是圣经也预言，到最后他们会全家悔改、痛哭、认罪、归向主耶稣、弥赛亚他们的王。因此呢，弟兄姐妹，我们还是要为犹太人祷告，为以色列祝福，求神的恩典怜悯临到他们，保守他们。好，我们讲下去啊，十八节啊到二十三节，请读。犹太人不信他从前是瞎眼，后来能看见的。等到叫了他的父母来，问他们说：“这是你们的儿子吗？”他们说：“他生来是瞎眼的，怎么能看见了呢？”他父母回答说：“他已经成了人。”你们问他吧，他自己必能说。他父母说这话是怕犹太人，因为犹太人已经商量定了，就认耶稣基督的，要把他赶出会堂。因此他父母说，他已经成了人，你们问他吧。这个当权者装扮公正良善，但是这些他们呢好像要找寻这个证据出来啊，好好的公正的审这件事情。但是多少的证据啊是改变不了一颗无信无公的心的啊。他们呢好像查问证据，但是第十八节说他们不信，犹太人不信啊。然后呢二十二节说他们已经商议定了，已经定了要否定耶稣，你不否定耶稣就要被赶出会堂，这是杀鸡儆猴，是吧？后来果然他们这样做了。从这里我们看到宗教的组织是 可怕的。这个今天这个伊斯兰教那个组织啊，很可怕的。那么这基督教也有啊，可能产生问题的，在中世纪跟加尔文的时代都曾经杀错人的，是吧？今天有很多人信主，但是不愿意属于某一个宗派，原因当然很多，但是其中有一条就是教会的文化把人排斥出去了。今天很多人甚至不少的基督徒的家人，另外一方面有很多基督徒的家人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尊严啊，不管多少次看到神迹，看到很动人的改变啊，看到心里面看真是这个是奇迹，他是听到了真理的见证，耶稣在他门外叩门，但是呢他依然不愿意开门，不愿意在真理面前低头，可怜不可怜呢？让我们呢更为他们恒切的祷告，继续用主的爱去爱他们，因为主还没有放弃他们，我们怎么能放弃他们呢？跟着下来读的比较长一点啊，群信的盲目啊，请读。法利赛人第二次叫了，他回答说，我方才告诉你们，你们不听，为什么又要听呢？莫非你们也要做他的门徒吗？那人回答说，他开了我的眼睛，你们竟不知道他从哪。真是奇怪，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唯有敬奉神遵行他旨意的神才听他。从创世以来，主曾未曾听见，这人若不是从神来的，什么也不能做。他们回答说，你全然生在罪孽中，还要教训我们吗？于是把他赶出去，把他赶出去啊，一面喊着荣耀归于神，一面呢定罪在我，是吧？这个开眼的人呢，他知道事实，他相信事实，因为他的瞎眼看见了。但是那些人呢，吹毛求疵，吹毛求疵的逼迫他啊，但是他跟随真理去走，不管。那些人食古不化，以为人多有势力就可以欺负人，但是他的答案很简单，很简单，我知道耶稣是从神来的。今天我们看到一种群体的盲目，在这个 woke 的运动当中，在那些亲巴勒斯坦的示威当中，我们看到声势浩大的群众力量啊，其中呢带着一种群体性的盲目，一味的抗争反对，甚至破坏，不理会事实，不理会前因后果是什么。但是另外一种极端，另外一种极端，我听到一个英国人的牧师，他用中文讲道，他说华人教会有一个致命的罪恶，最大的罪恶，那是什么？那是假冒为善，掩盖罪。哇，我听了非常震撼。我问我自己，我是不是一个假冒为善的人？我常常有意无意的逃避神，我掩盖自己的弱点，我怕人，不怕神。 不怕神的话。我说过的能够做的很少，我说过的做不到的很多。我常常在主面前审查自己的时候，我就求主赦免，求主怜悯，让神认罪。假冒为善，这的确是我们华人很容易犯的罪。假冒为善不能够成为我们华人教会跟我们华人基督徒的通病啊！我们要像这个开眼见到耶稣的瞎子来好好的学习，不要像法利赛人以盲目为美德。我们要不怕，要坚持真理，要跟错误的文化、错误的势力、错误的传统、错误的习惯来对抗。因为主的眼看顾义人，主的耳听他们的祷告，要坚持主的真理。弟兄姐妹，做一个真真实实的人，求主怜悯帮助我们。最后我们看到主耶稣改变人，主耶稣也审判罪，这是39节到这个41节。我们请读35节到38节，对不起。耶稣听说他们把他赶出去，后来遇见他就说，你信神的儿子吗？他回答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他说，主啊，我信，就拜耶稣。主耶稣亲自来再找到他，让他属灵的生命呢能够更进一步。这个人得到了奇妙的改变，他因为主的话跟爱的触摸，他就蒙恩了，他顺服去洗，他就得到改变了，他的生命完全改变了，主医治了他，他就很欢天喜地的向任何人来做见证，在考验面前，在压力面前，他都不怕。然后呢，主耶稣再来找他，让他先前不认识的他可以更深的认识，这是我们主日学所做的事情，是吧？感谢主。这个认识神的儿子是耶稣基督，你认识神的儿子吗？谁是神的儿子？那么让我可以信他呢？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他就信托主耶稣，把他的生命完全的信托主，敬拜主，完全的献给神了。像我们今天早上所唱的诗歌一样，献上给神。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这是圣经最重要的信息。你这一生很快的要过去，没有神的儿子你怎么进入永生？所以让我们读下去。耶稣说，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同他在那里的法利赛人听见这话，就说，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哇，这个太震撼人的这个结局，是吧？主对这个事情的总结呢，审判。不能见的，原来完全不知道神的，现在可以预见， 像以赛亚书五十五章所说的，素来没有寻求我的，我向他们招手，让他们寻求神，让他们认识神，让他们亲眼的能够看见神的儿子，他们被称为神的儿女。这是为什么我们要传福音，请人来到教会。但是能看见的反瞎了眼，原来在神的家中出入，看到圣经，也经历过神的恩典的人，却成了瞎眼的人。为什么？因为他们自以为是，自以为义，我什么都懂，我什么都清楚，我什么都有，但是却没有看到自己的罪是要被审判。所以总结，时间到了，这个最后一章，我们看到这一章圣经里面说的苦难跟罪没有必然的关联，但是呢，要显出神的工作，神的工作就是照用信心照着主的话，用谦卑落地的爱去抚摸人的盲点跟创伤，然后瞎子得到医治，新生命得到成长，因为他信服以及诚实的为主做见证，不怕面对挑战。然后我们也看到法利赛人的错误与盲目，我们要避免成为这样的人，避免成为这种 老油条、要最重要的要知道耶稣要改变人以及判断罪。让我们祷告，求主改变我们，也能够跟主去改变人，但是求神让我们不要陷入罪中以致被审判。好，我们来祷告。天父啊，我们求天父赦免我，洁净我们，因主耶稣的名改变我们，让我们能够与主同工，赦免尼仆人的罪，赦免所有你孩子们的罪，让我们在四周围太多需要的人当中，我们能够被你改变，因为他们都需要主的医治，需要主的拯救，让我们能够成为医治人、拯救人的人，是主耶稣，我们不知道怎么能帮助他们，我们求主圣灵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你奇妙的作为，而且将荣耀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